第二章。第14节，凡所行的都不要发怨言争论，起争论使你们无可指责，诚实无为，在这弯曲悖谬的时代做神无瑕疵的儿女。你们显在这世代中好像明光照耀，将生命的道表明出来，叫我在基督的日子好夸我没有空跑也没有徒劳。那这里面有一句话，就是生命的道，这是第16节，生命的道。那么关于十字架的道呢，就是哥林多前书第1章18节后面那一段话。关于生命的道呢，我想最清楚的就是腓立比第2章，这里第16节这一段所给我们看见。所以到底什么叫做生命的道呢？所以我们先稍微做一点解释，然后我们就根据保罗所写的以弗所书、腓立比书、哥罗西书，我想我们就看得更清楚了。那从14节到15节是给我们看见我们应当怎么样呢？应当在这个被弯曲悖谬的时代做神没有瑕疵的儿女，因为我们蒙恩得救了嘛，所以现在呢，我们应当做神无瑕疵的儿女。那么你们显在这世代中好像明光照耀，那么这个当然就是我们的见证了。我们应该活出我们里面主在我们身上的救恩那个托付。那么当然我们无论到哪里都要做一个神无瑕疵的儿女，而且显在这世代中好像明光照耀。这个明光在原文好像星星被摆列在空中一样，这就是我们的见证了。然后下面说，将生命的道表明的出来，叫我在基督的日子好夸我没有空跑。那个表明啊，有两个翻译，一个是这里的表明，还有一个是指的持守生命的道，好叫我在基督的日子好夸我没有空跑。所以前面讲到明光照耀，后面讲到把生命的道，或者是持定生命的道，或者是把生命的道把它表明出来。好，那么如果你要明白这个意思的话，你就要回到第12节，因为第12节跟第13节刚好是解释这段话的。所以我再说，你要明白圣经一定要回到根据上下文，他上下文自己会解释的啊。所以我觉得秘诀呢，就是回到上下文。所以如果根据上下文很清楚，你看第12节那里的话其实就是讲到第15节，然后13节的话其实就讲什么叫生命的道。我想你如果仔细去看，就知道到底这里讲什么是生命的道。好，那么讲到做见证，讲到做神无瑕疵的儿女，讲到显在这世代中好像明光照耀，弟兄姊妹，这都是我们的盼望，这都是我们的祷告。我们觉得基督就应该这样，不管你在公事房，不管你在任何场合，都应该像世代一样明光照耀。那么好了，用保罗话什么意思呢？用保罗话就是第12节那里第12节，他说，这样看来我亲爱的弟兄，你们既是常顺服的，不但我在你们那里，就是我们如今不在那里更是顺服的。好了，这帮人是顺服，他们都做神顺服的儿女。所以只有做神顺服的儿女才能做神无瑕疵的儿女，很清楚。这就是解释后面15章15节的话，你不肯顺服，你就不能做顺服的儿女，就不能做无瑕疵的儿女。那么顺服，如果你顺服什么呢？所以下面就说，就当恐惧战惊，做成你们得救的功夫。所以我们不止得救了，但是现在呢，你要显出这个我们是得救的。所以这里有一句话叫我们很惊讶，我们不是得救不是本乎恩吗？但是既然得救是本乎恩，也是因着信你得救了，但是现在呢，我们有个责任的顺服。就表什么叫顺服？顺服的意思就是说，现在神有个旨意，你要顺服。所以这当然指的我们责任来说的。那么好了，那么现在如果我们要顺服的儿女，那当然要恐惧战惊，我们要做一些事情，那是我们的工作。所以这里告诉我们说，就做成你们得救的功夫。那么弟兄姊妹，这个就很多人就考倒了。很多人读到这里就觉得，哎，保罗不是讲恩典，怎么要讲我们要做呢？ 那一点都没有错啊，弟兄姊妹。什么叫做成得救的功夫呢？就是要在这弯曲背扭的时代，做神无瑕疵的，是做神无瑕疵的儿女，这是一面。另外一方面，显在这个世代中，好像什么？好像明光照耀。什么时候你明光照耀，就证明说你已经做成得救的功夫。所以做成得救的功夫，就是指着我们见证主的荣耀，见证主的救恩，很清楚的是我们的责任。但是呢，因为保罗用做成得救的功夫，所以现在我们就害怕起来，我们圣经有没有读错啊？我们本来不说不做不做，怎么现在又做呢？所以现在你要知道说，讲的责任当然有我们的一面，你有最起码的工作。比方说你一蒙恩得救，最起码你要相信啊，你不能不相信，对不对？这当然是你的责任，你不能推却，你说我不能信，这个不能。你要知道说你有你的责任。所以也是一样，你蒙恩得救以后，那不光信，而且顺服啊。信是起步嘛，后来我们一做基督徒都是顺服嘛。所以在整个顺服的过程里面，好了，怎么顺服呢？顺服当然我们就要恐惧战惊，做神无瑕疵的儿女，还有显在这世代中好像明光照耀。那么这个清楚了，就这一段。但是呢，最奇妙就是第十三节。你读了十三节以后，你才知道这根本是生命的道，不是你做，你是做没有错，但你要看你做，不是你开头做，明白吗？所以下面什么叫生命的道呢？十三节，因为你们立志行事，都是神在你们里面运，心里是里面运行，为要成就他的美。所以弟兄姊妹，现在很稀奇啊。不是我们做，是他在里面做。我们立志也好，行事也好，每一件事都是圣灵神在我们里面运行。而这个运行呢，在原文的意思是有效的运行。你知道有的运行没有效的，如果圣灵在里面运行的话，它有效，要达到一个结果的。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就知道了，原来我们在里面所得着的是一个生命。那么神借着基督的生命在我们里面，圣灵已经在那儿做运行的工作，所以无论立志行事，都是什么？都是圣灵运行的结果。你顺服的时候，你以基督的心思为心思，以基督的意念为意念，有基督的爱物做你的爱，你能够爱慕主所爱的，你能够羡慕主所羡慕的。弟兄姊妹，现在你明白吗？今天你能这样的羡慕，你能这样的顺服，你能这样的做，弟兄姊妹，是圣灵已经在里面做了，从里面做出来。但做有一个目的哦，就是要成就他的美意。美意是什么？就是下面所说像明光照耀，而且做无瑕疵的儿女。所以弟兄姊妹，无瑕疵也好，明光照耀也好，不是你做的，是圣灵在你里面做的。因为他在里面做，从里面做，所以呢，你外面的配合就是做成得救的功夫。所以弟兄姊妹，你我们的做是根据圣灵已经在里面做，他先做，然后我们和他配合。那弟兄们姊妹，这个配合就叫做做成得救的功夫，明白吗？这就是我们的顺服了。所以这个道理是什么道理啊？是生命的道理。这里边一定有生命的道，有神的旨意的。所以弟兄姊妹，当你讲的生命道的时候，很明显的就给我们看见说，原来不只有十字架的道，还有呢生命的道。那么好了，现在呢，我们就需要保罗三封书信来解释什么是生命的道，那就是以弗所书，就是腓立比书，然后呢就是哥罗西书。很清楚，这三卷书呢就按照次序来讲，前面十字架道讲完了，现在呢是开始生命的道。所以如果你要知道详细的内容，根据上下文的话，我们知道那就是今天圣灵已经在我们里面工作，叫我们所立的志，叫我们所行的事，都是圣灵运行的结果，而且最后呢要成就他的美意。所以不是照着我们的意思啊，照着他的意思。好，这是什么呢？这叫做生命的道。我们要不要配合？我们当然需要配合。那么好了，到底是我就是圣灵已经在里面做了，然后呢我们在外面配合。所以这个叫什么？这个道叫什么？叫做生命的道。 那么好，弟兄姊妹，生命的道跟十字架的道到底他们的关系是什么？为什么讲了保罗讲了四奉书行完了以后，那么应该就完了？而且实在说了，十字架的道讲十字架道，当然也讲了生命的道，不过那头四奉行的重点中的十字架道。那么当然你读这三卷书信，讲到以弗所，讲到腓立比，讲到哥罗西，我们知道也讲十字架道，当然有，但是这里的重点是什么？是生命的道。所以这个就给我们看见了，十字架道是解决烂摊子，是解决人堕落以后烂摊子，就是所有知识善恶术所产生后来的后遗症，弟兄姊妹，十字架全部解决了。所以这里给我们看见了，如果我们接受十字架，我们就回到了伊甸园。本来因着我们犯罪，人类堕落犯罪，就从伊甸园被赶出去，所以伊甸园就失去，乐园就失去了。但是我们蒙恩得救以后，感谢主，弟兄姊妹，我们乐园就复得了。然后十字架在我们身上除去所有因着我们吃善恶树所留下的种种的后遗，种种的难处。弟兄姊妹，十字架，你看见，如果走在那条路上，弟兄姊妹，我们是个自由人。慢慢的，这个属肉体的人就真的长大成人，所以那条路是很清楚的。但是因为十字架它主要是消极的解决罪的问题，解决肉体的问题，解决世界的问题，所以它最多十字架基本上来讲是把我们带回到当初没有罪的时候的情形。假定亚当和夏娃不堕落，但亚当夏娃不堕落并不表示他吃了生命树的果子。神的意思就是这所有的果子都可以吃，那么唯独什么呢？唯独知识善恶树果子不能吃。那么当然普通的果子是为一种身体的需要，这当然我们不必要讲我们会吃的，因为你饿了一定会吃。但是不知不觉里面，神又把知生命树放在当中，所以表示这个不可以，别的你都可以吃。那么很明显，神的暗示就是你应当要吃生命树的果子，但是你这亚当吃了知识善恶树的果子。所以十字架是完全是挽回的工作，完全把我们带回到伊甸园。现在我们算乐园复得，乐园复得只是回到亚当没有犯罪的这种情形，但是亚当没有吃生命树果子。但是我们不同啊，我们不是讲过了吗？我们不是讲过了吗？十字架对我们来讲，当我们接受主耶稣做救主的时候，我们因为他十字架，如果光有十字架没有下文的嘛，但是十字架后来复活以后，他就把生命释放出来。所以我们知道，当我们接受十字架进到我们里面，接受主耶稣做救主，我们不光想接受他的十字架，也接受他的复活。所以那棵树对我们来讲是生命树。所以弟兄姊妹，生命树的进到我们里面，那么基督的生命进到我们里面，就是那个生命树的果子。所以不要忘记，现在我们跟亚当时候不一样了。一面来讲，十字架要做挽回，一直把我们带回到乐园。但是神最终的旨意没有达到，神最终的旨意目的就是，如果人吃了生命树的果子，你看见说有一些事情要发生，那么哪些事情，是怎么回事，那么生命的道就要该告诉我们。所以如果你好奇，你要知道说到底人吃了生命树果子，那个生命树什么样的树，是一个什么样的生命，那弟兄姊妹，我们要记得是需要用哪几卷书来解释的呢？最少你要用保罗的以弗所书、保罗的腓立比书，还有哥罗西书，这里你就看见生命的道了。所以关于生命的道的轮廓，保罗借这三卷书给了我们，但是不是告诉我们这所有生命道都在这里，圣经里面全本圣经充满了十字架的道，也是生命的道。旧约是预表，新约是实体。所以弟兄姊妹，那个是很大的，那个是那个，也许你不容易记住，但是你现在轮廓要把它记住。所以现在呢，我们很自然的就回到了保罗的三封书信，就是以弗所书、腓立比书还有哥罗西书。那么这个次序不要忘记，是按照篇幅的次序哦。所以现在你看见吗？按理来讲，就的时间次序来讲，以弗所跟哥罗西是同一个时候写的，腓立比是保罗要释放监狱里面要释放出来的时候才写的。所以就的次序来讲，你看见应该哥罗西应该在腓立比以前，但是这里不是按时间的次序，是按道理的次序。既然讲道理，既然讲 真理。那么好了，现在当然按着神要说的话，他最重要多的话摆在前面。